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前边不少视频都在谈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再进一步的分享，做一个基督徒，而不是说一般的人，一个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如何看待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也有不同的分类。我呢，就是按照有的学者把它分成三类啊，他们的观点。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反科学主义；第二呢，就是所谓的信心主义；第三，就是协调主义。我们现在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三种啊主义。所谓的反科学主义，就是对科学持反对的态度。他们反对科学万能，反对把科学上升为宗教。他们认为啊，圣经是神启示的终极的真理，而科学的认知都是相对的。而且他们很贬低科学，他们认为科学的进展不过就是在黑暗中不断的重复在摸索罢了。而且呢，他们还指出科学的运作不可能没有它的前设、它的纲领和整合的模型，而这个意识形态呢，在这些前设上干预的科学的运作，所以他们认为科学是不值得推荐的，而不值得重视的。当然，因为是这样，他们就认为科学和圣经的启示一定会是有冲突的。当然，他们这些反对科学万能、反对把科学这个宗教化，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把圣经和科学完全分开对立起来，完全不肯定科学界所科学研究的这些成果的价值，而且否认科学研究在促进人们对造物主的认识方面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不可取的啊，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信心主义。那信心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信仰和科学研究完全把它分割开来，啊，他们强调的圣经所教导的都是形而上的宗教真理，而科学所探索的不过是形而下的物质界的真理，所以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永远不会相遇的。所以有的人就很不同意，在一些布道讲道中要谈到一些科学，他说根本没有必要。有时候这个在布道的聚会当中啊，我因为就会也会涉及到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内容，往往就会让一些听众就非常的不高兴。有一次我记得有人在聚会当中就把纸条就递上来了，说冯牧师不讲十字架是没有力量的，就是说布道就必须只能讲十字架，不能讲别的。因为我过去的讲道当中，布道往往都是好几堂连着的，他们只听到这一段讲科学，这个对促进人们认识造物主的这个方面，他们就开始不高兴了。没想到下一讲就谈到了这个人的罪性、上帝的救赎、十字架的道理在后边。所以前一堂实际是作为十字架的道理做一个铺垫，实际是很多人信主啊，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信心主义，认为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是把这个信仰和科学完全隔离对立的观点，实际也不好。他们对圣经有信心是很好的， 但是他们如果完全否认科学的价值，实际他们这个信心的根基也是不牢固的。为什么？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上帝赐下的自然启示，所以自然启示也是上帝，也是圣经启示的一部分。你看，我简单举一句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1章20节的经文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为什么知道有神的神性和永能呢？是什么叫人们无可推诿呢？就是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也就是自然界。那第三种观念呢，就是所谓的协调主义，就是在忠于圣经的前提下，努力去寻找圣经与科学的结合点。因为科学研究是大自然，科学研究的大自然就是神谱中启示的一部分。我本人呢是比较认同这个协调主义的基本观点。那基本观点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既有接触点，又处于不同范畴和层次。上帝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有相关性的。但是我们在谈到协调主义的时候，也要注意两点：第一呢，就是科学是认识宇宙的规律，是属于物质界，是形而下的层面；而信仰是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上帝。它是属于灵界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高于科学，是超越科学的。因为在自然启示当中，在大自然的启示当中，没有语言的启示，所以呢，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引导人去认识造物主的存在，认识上帝的存在，但是并不知道这个上帝是谁？是一神还是多神？是有位格的还是没有位格的？那么这位上帝和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些从自然科学研究是得不到的。所以我们前面上一个视频谈到了杨振宁博士就说，他说我承认造物主，但是呢，有人的形象的造物主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根据。啊，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你在自然科学当中找不到证据说上帝是什么样的，所以这就看到了，自然科学研究在对上帝的认知上是有局限的，他只知道有造物主，但是不知道造物主是谁，不知道造物主和人的关系，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内容，要认识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人类的救主，要呼召人悔改信耶稣。所以，我们的布道的工作就不能单单停留在自然启示，单单停留在有造物主存在、有神的存在就够了，要进一步引导会众，按照神的特殊的启示，按照圣经的语言的启示，让人认识到这位造物主是耶和华上帝，认识到人是怎么来的，人的犯罪和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第一点。第二，对协调主义，如果说我们解经啊，圣经的解释的装备和训练不够。那么，在协调的时候，在找切合点的时候，就容易去强解圣经，把现在有的科学的知识去套圣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把科学相对的会改变的这些结论强加在圣经的超然的启示上。 这样的话，因为科学不断的改变，结论也不断的变，这样的话就会对圣经的解释也不断的跟着这个科学的新的发现，也不断改变对圣经的解释。这样实际就是否认了上帝的借着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一个绝对的权威。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人就主张有一个间隔论。所以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第二节开始就是说这个渊面黑暗这个空虚混沌。那为什么说第一节已经讲了神创造的天地，第二节就讲渊面黑暗，这个又讲这些呢？他们就认为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就存在于一个缝隙。缝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表明上帝已经创造过了，第二节为什么又讲空虚混沌呢？渊面黑暗呢？就是因为由于受造界的犯罪，所以上帝把这个天地毁灭了，然后呢第二节又开始再创造，所以第二次的创造。那么这样一个解释，一个很大的一个护教方面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化石地球都非常的古老，那怎么解释呢？那都是把它放在第一次创造当中，那这样圣经和进化论就没有矛盾了。但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这样的解经并不是很对的，我以后还会再讲。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关于这个圣经和进化论的关系，有一种观念叫神导进化论，就是说神用进化的方法来创造了人类或者创造了生物。这样的话就是既相信上帝，那又承认进化论，把它结合起来。实际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对缺乏圣经的依据，是把圣经的解释有一些不正确不踏实的地方。这一点我还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专门来讨论。这就说明我们在找圣经和科学的切合点的时候，一定是要以圣经作为最终的依据，不能够用科学现有的观点，有冲突的地方，我们就按照科学的观点，就把圣经去解释圣经，这样的话就会动摇圣经的这个权威性。所以这些呢，就是我谈到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基督徒的大概这三种看法，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思考。谢谢大家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推荐更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他们能够订阅，能够点赞，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